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0回。这个时候，附近的高空和山壁之上早已经是空无一人，而在巨大阁楼的正前方，有数百名筑基期弟子正分成数队等候在那里。最前面则是十几名结丹期修士，满脸肃然的并排而立。在这些人前方十余丈处，却有一个式样奇特的炉鼎摆放在那里。这个炉鼎啊，直径有丈许长，矮扁四方，上面雕有火焰状的神秘花纹，遍布全身。更奇异的是呢，此刻这个炉鼎明明四周空无一物，却通体赤红啊！只要走进此物十丈之内，就能感应到那热浪扑面而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众修士的注意，他们的目光落在了顶前丈许远处跪拜的一名年轻男子身上。只见那个男子啊，貌似年纪不大，双膝跪在一个金丝蒲团之上，低声咏诵着什么。但因为啊，这个头朝下，没有看清楚他的面容。转眼之间，韩立等人就落在了那群修士的前面。一番骚动之后，那十几名弟子立刻围上前来，恭敬的见礼。参见师叔，前辈，玉师弟已经沐浴拜祭了大半个时辰了，再过一会儿就可开启炉鼎，举行仪式了。行过礼之后，父老者从这群结丹修士中走出来后，恭恭敬敬的对韩立等人说道：好了，知道了，你下去吧。烈火老怪点了点头，就带着韩立等人呢站到了众人之前，凝望前方正拜祭的那名青年。烈火道友，这位就是那名不足百年就结丹的弟子吗？资质果然过人呐，如今再有乾坤塔当做本命法宝兼以陪练，恐怕再过两三百年，贵院就会再多出一名元婴修士啊。程长老客气地说道：何人能否凝结元婴，这只是一个机缘问题，并非资质好就一定能够进阶元婴期的，只是相比之下，灵根好的弟子希望比较大一些罢了。程长老淡淡一笑，并未再说什么，其他人也都沉默不语，没有开口说话。后面的那些弟子呢，一见不光本门祖师在此，还一下子多出了如此多的元婴修士来，更是个个小心至极，大气儿也不敢喘一下。转眼之间呢，平台上除了那名弟子的低吟声之外，别无他声。韩立稍微听了一下，只是一篇拜祭天地的普通文章，反复吟诵，并无什么特殊的含义。不知道这几个老怪物是想磨练一下这名弟子的心智呢，还是白巧院认主仪式中真有这种古怪的规矩。以这些老怪物修炼时间以年而计的观念，小半个时辰自然是眨眼就过的事情。当韩烈心中估计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原本稳稳停在前方的火热巨鼎忽然间顶盖一阵轻微的颤动，接着一声清明之声从鼎中悠然产出啊，灵光蓦然大放，巨鼎附近的温度也在片刻之间狂升一截，一圈几乎肉眼可见的微红热浪一下子向四面扑出。前面的韩烈等人还好，这股热浪扑来呀，灵光一闪之后根本无动于衷了，但是后面的筑基期和结丹期弟子则纷纷把身上的护罩闪起来抵挡这股奇烫无比的热风。至于那位跪在丈许远的年轻弟子，更是身上火红光照亮起，死死抵挡住了热浪。热风过去之后，那名弟子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抬起头，用火热的目光盯向了巨鼎。这是一名面目清秀，看起来仿佛才二十七八岁的瘦弱青年。如此年轻就结成了金丹， 怪不得百巧院这些长老愿意将乾坤塔这等重宝交于此人呢。
时辰已到，布阵开鼎。
冯长老见此情景，毫不犹豫的大声命令道。随着他话音刚落，从韩磊等人身后飞射出十几名结丹期修士，其中两个人晃了几晃就到了赤红巨鼎两侧，其他人则飞到了巨鼎的上空，随后呢纷纷从腰间掏出一个个蓝光闪闪的阵盘，高高的举起，扑的一声闷响啊，一层蓝蒙蒙的光照浮现在了平台之上，此光照巨大异常，竟将半个平台都照在了中间。而那两名到了巨鼎旁边的中年修士，一见呢这光照成型，二话不说的双手掐诀，再扬手，数道法诀打在了巨鼎之上，轻轻颤抖的顶盖在一片五色彩霞闪动之后发出了嗡鸣之声，接着缓缓飘起，仿佛重若千斤的。原本跪拜在巨鼎前的玉姓青年一下子站起身来，双目死死的盯着巨鼎，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突然一团白光从鼎中飞射而出，化为了一道刺目的光华，直接冲天而去。青年想也不想啊，同样化为了一道黄虹紧追而起啊。片刻之后，白光就飞至到了赵壁跟前，并一头撞了上去。但是蓝色光照只是微微一晃，就若无其事了。而这个时候，后面的黄虹一下子追至到了跟前，光华一连，青年身形闪现而出，抬手一把向白光抓去。但是这白光灵性十足啊，一个拐弯又向下方飞射而去，青年脸色一沉，又化为了惊鸿紧追了过去。顿时在这巨大的光照中间，一白一黄的光团前后追逐不停，如同流星赶月一般。下面的数百筑基弟子看到了这一幕，全都双目瞪大了注视着，那些元婴老怪啊则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偶尔有人呢还在低低的说着什么。韩立微眯双目，也懒洋洋的注视着一切。显然呢，这位百巧院弟子还未炼化任何一件法宝当做本命法宝来使用，而纯粹的靠着一件顶阶飞行法器去追此宝，自然在速度上就差了一筹不止啊。不过也没有关系，那乾坤塔虽然现在看起来速度较快，但蕴含的灵力正在急剧的减少着，顶多再过半刻钟就会速度大减起来，到时候青年就能轻易的抓到此宝了。这一切恐怕也是烈火老怪等人策划好了的吧，否则宝物一出现就让这位弟子抓住了，那这认主仪式似乎就有些太儿戏了一点呐。想到这里，韩立双目微眯，虽然前边的白光异常的耀目，但他略一提起明清灵眼，就将其中包裹的宝物看了个清清楚楚。此宝看起来吧，就是一件洁白无瑕的小塔，三寸大小，精致异常。除此之外呢，他倒真没有看出此宝有什么特殊之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大友，你觉得这百巧院弟子怎么样？有没有可能进阶元婴期的？韩立身后传来了一声悦耳的女子声音。韩立一愣啊，缓缓回过身去，那叫明心的女修士不知道何时站在了身后，正矜持的冲他微笑着。此事我和烈火道友的看法差不多，不过若是百巧院能找到一些灵药的话，此名弟子应该有不少希望可以结婴的。韩立目光在此女玉容上一扫而过，神色不变。不过说起来，这个人就是资质再佳，和韩兄比起来，那也是小巫见大巫啊， 也不可能修成像韩道友这般惊天动地的神通。听说这魔谷中总共出现过两只古魔，韩道友就独自一个人解决了一只。单凭这一点，恐怕道友神通已不在三大修士之下了呀。这女子冲韩立轻轻一笑，目中闪过异色，说道。韩立听了此言，心中嘀咕了几句，但是表面上却说，啊，道友此言过奖了，若没有其他道友在一旁协助，在下又怎能是那古魔对手啊？而且最后也不是在下解决的那只古魔，只是此魔没有在下这般好运，死在了空间裂缝的吞噬中而已啊。韩兄，你太谦虚了，那妾身就不提此事了。不过韩兄曾经在木兰神师手中安然遁走，并且击杀过大晋魔宗长老的事情，总不会是谣言吧？听说这位大晋魔修足有元婴中期顶阶的修为，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呀？少妇抬起了白皙玉掌，优雅的一缕额前的青丝，似笑非笑的提及此事，神色间竟然现出了一丝妩媚出来。韩立目光闪动了一下，在顿方的裙摆摆动间，一股似蓝似橘的花香扑鼻而来，让他闻了心旷神怡啊！突然觉得此女亲切异常，让他忍不住想回答此女的问题。媚宫？不对，不是的，对方双目清澈，不是施展了媚宫的迹象，倒好像是对方身上花香所带的古怪。在还没有结元婴之前呢，韩立还碰到过精通媚术的女修，也不算少了，几乎刹那之间呢，就发现了自己的异常和此女的一些微乎其微的小动作。不过对方身上灵气波动平静如初，好像全是那股花香在作怪呀。哦，明心道友知道的不少嘛，那两次啊也只不过是韩某侥幸而已，不值一提的。我看到是明心道友的事情，我曾听两位师兄提及过，听说道友修炼的百花阳春诀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能克敌制胜于无形之间呢。韩立轻笑一声，大有深意的冲此女说道，什么？程道友也知道百花阳春诀的威力？明心神色微变，笑容为之一致，据他所知，自己修炼的百花阳春诀虽然知道的人不少，但因为体质的原因，能修炼此功法的可算是凤毛麟角啊，故而就算此功法真正神通广大，知道的人呢可也是并不多的。韩立微微一笑，正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猛然抬手向后面天空望去。女修见韩立这般举动，一呆也随之望去，远处的天空根本就空空如也，哪有什么东西啊？此女黛眉皱了皱，美目瞅了韩立一眼，脸上带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可是韩立根本就没有理会此女，反而凝望着远方，面带一丝凝重。忽然他扭头喝道，诸位道友，恐怕有贵客到此了，我看我等还是出去相迎吧。贵客？道友说的是何人呐？一听韩立这话，其他人都愕然的望了过来，烈火老怪更是急忙四下张望，有些惊疑的问道。韩立叹了口气，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金老怪这个时候却面色一变，似乎也感应到什么，向韩立原先张望的方向望去，紧接着吃惊的说道，的确有人来了，好强的灵气波动，这好像是元婴后期的修士。金老怪的话音才落，远处空中一声长啸冲天而起，接着醇厚清朗的声音从天外传来啊，太真门至阳登门拜访，烈火道友可在？是至阳上人，以他的身份怎么会到这里来呀？ 烈火老怪有些震惊和迷惑呀。金老怪和程长老等人呢，也惊讶的互望了一眼，同样不知道这三大修师之一的至阳上人为什么到此地来，三宗没有一个人邀请过此人呢。韩立摸了摸下巴，沉吟了起来。天道盟可是和正道谈不上什么和睦相处的，但至阳上人这次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过来的时候身上强大的气息并没有收敛，所以韩立在如此远的距离就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走吧，我等还是出去迎接一下至阳道友吧。烈火老怪是此处的地主，很快冷静下来说道，其他人没什么意见，他们也不担心至阳上人会对他们有什么不利，毕竟就算是元婴后期修士，也不可能硬碰硬的力敌他们所有的人。众人一时间顾不得认主一事，全都从光照中打开一个空洞飞射而出，直奔远处的禁制大阵而去。不过在路上啊，韩立感到飞在自己旁边的那名古剑门女修士似乎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大了，不时的对他偷偷打量个不停。韩立心中冷哼一声啊，此女若是还不知好歹的继续找麻烦的话，他绝不介意给他一点教训的。到了大阵外呀，烈火老怪兄弟几个几道法诀打出，就让禁制让出了一条通道出来，结果外面一道金红飞射而进，光华一脸之后，一名道骨仙风的中年道士出现在了眼前。韩立一眼看去，道士皮肤轻盈，身背长剑，正是至阳上人呐。至阳上人一现身出来，金老怪等人原本想过去和他见礼的，谁想到啊，这道士目光一扫之下，立刻看到了站在一边的韩立，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之色。韩道友果然在这里，贫道刚刚从贵宗赶来，才知道道友竟然到了白巧院做客来了。至阳少人含笑的打着招呼，怎么上人是来找韩某的？韩立抿了抿嘴唇，眼睛里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不错，贫道原本是有要紧事路过西国的，可没想到在半路上就得到消息说韩兄安然归来了，这不就立刻赶来一叙啊。道士笑容满面的说道，看来是韩某在那些访士打听消息的时候被人认出来了，不过道友如此着急的找在下，不是只想叙叙旧吧？啊，韩立转眼间就明白了对方为何知道自己下落的原因，但是仍然有些不解的问道，哎呀，这件事嘛，说起来话长了，几位道友，我和韩道友有些话呢要详加商谈一下，如果几位道友不介意的话啊。哈哈哈哈，至阳少人先是叹了口气，随后和颜悦色的对其他三宗的修士客气的说道，哦，既然智阳兄找韩道友有急事，这当然没关系，我等就在下边等着。烈火老怪呢干笑了几声，满口答应。面对天南仅有的几名大修士之一，即使金老怪那样自视甚高的老怪物都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烈火呢自然更不会做出得罪智阳上人的事情，当即一招呼其他修士就向下方飞去。程长老和吕洛互望了一眼，脸上略微露出了一丝疑惑之意，不过程长老曾经见过韩立的神通，虽然说有些惊疑吧，但倒也并不担心什么，于是同样往下飞去。韩立望了望下方落在了地面上的众修士，这才抬头说道，好了，上人现在可以说了吧，至阳兄如此郑重的样子，他真的让韩某有些感兴趣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1回。